美中领导人通话，则谴责冲突，不责怪俄罗斯。拜集会结束，中共先发长文通稿，美方静默。报道最辛苦中国人，中国新闻周刊主编挨批，从王书军被捕睇中共代理人。民调显示，56%港人有全民检测时染疫，46%拒入隔离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8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东时间上午9:03开始进行视讯通话。美方表示，通过这次谈话，美国寻求向北京明确，如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将付出高昂代价。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礼拜五举行视讯通话。根据白宫发出的声明，拜登向习近平阐述了，假如中国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进行残暴攻击之际，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会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说，中方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危机发展到现在的地步。习近平说，一个巴掌打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是当时方要展现政治意愿，长久之道在于大国互相尊重，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阵营对抗，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白宫发布声明说，两位元首谈话的重点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中共央视发出消息说，习近平在礼拜五的视讯通话中告诉拜登，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美中有责任确保和平。央视援引习近平在电话会议上的话说，乌克兰危机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有关事态再次表明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该珍惜的财富。习近平还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称如果进一步升级，将会引发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发生严重危机。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说，拜登将就北京对普京的言辞支持，以及对俄罗斯野蛮入侵乌克兰的不谴责，向习近平提问。沙奇说，这个是一个评估习主席立场的机会。美副国务卿舍曼在拜登通话前告诉 MSNBC 知，习近平应该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知，在乌克兰结束这一场战争，结束这一场屠杀的战争。他说，如果习近平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真正领导人，他将站在乌克兰和美国一边，我们将看看习近平是否切实做出正确的选择。舍曼表示，中国需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需要确保不会在财政上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弥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美国联邦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格斯图布礼拜五在拜习通话开始前敦促说，拜登必须告诉习近平知，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就会受到真正的制裁和影响。美国总统拜登1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视讯通话，双方交谈了1小时50分钟。据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礼拜五下午将向新闻界通报美中领导人通话的情况，但是包括央视和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官媒就报道说，习近平在通话时向拜登表示，北京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危机。习近平说，有关事态再次表明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该珍惜的财富。西方媒体注意到，中共官方的央视是在通话仍在进行当中就发出报道的， 報道仲援引習近平的話講，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前兩大經濟體，我們不單止要引導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而且要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為世界的和平和安寧作出努力。但是中共官媒並未提到中方針對美方表達的北京可能考慮向俄羅斯提供經濟、金融甚至軍事援助嚴重關切，是否有作出回應或作出怎樣的回應。美方官員在拜習通話前曾經表示，拜登在通話時會告訴習近平知，如果北京對俄羅斯的侵烏行動提供援助，美國將毫不猶豫地讓中國付出代價。乌克兰危机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让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因素。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表示，拜登清楚表明中国必须为他所采取的支援俄罗斯侵略的行动承担责任，而且我们亦都会毫不犹豫地让他付出代价。我们担心他们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直接用于乌克兰的军事装备援助。中国大陆近期疫情严峻，波及至少28个省份，中共官方的清零政策亦备受考验，但是疫情的不断爆发亦令当局担忧成为不安定因素，因此亦对维稳进行升级。中共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近日被整肃，副总编陈晓平退休，周刊社会部主任刘向南、副主编韩永受到批评，原因就是周刊在今年一月发布了掀起全国热议的一篇调查文章，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做散工补贴家用。今年北京冬奥会召开前夕，北京出现中共病毒疫情，在官方公布的一份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中，一位最辛苦的中国人进入大众视线。之后由中共官媒中新社主管的中国新闻周刊对最辛苦中国人进行采访，文章引起舆论高度关注。香港明报3月18号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新闻周刊的相关报道被中新社通报批评，同时被批评的还有该周刊社会部主任刘向南、副主编韩永。报道称，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陈晓平这个月初55岁生日当日宣布退休，正式离开任职超过20年的新闻机构。陈晓平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话，做了20年，留下三个字，再见，并配上写着说真话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图片。据报道，陈晓平在2003年全程参与沙士疫情的报道，亦负责2020年武汉疫情的编辑工作。报道引述消息指出，陈晓平退休后负责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部门的总编辑王晨波将接管编辑部，曾任中新社经济部副主任的周锐成为新任副总编辑。至于负责相关报道的记者赵翔就被点名不允许转为正式员工。该篇报道全文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阅览，但被禁止分享。美司法部16号公开了对五人的起诉，五人中有人帮中共收集意见人士信息，有人策划攻击华裔国会议员参选人，其中胡召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的案情堪称经典。案情公布后，很多人都说民运圈太乱，不知到底潜伏了几多黄书君。海外民运被中共渗透到似个西一样，真假难分。刚卸任的中华公所前主席余金山说，他不认得黄书君，只是收到黄基黎的几本书。怎样看待民运圈？他认为民运人士不是特务，但特务可以伪装成民运人士。黄书君被指控秘密为中共政府充当代理人，没有向美国司法部报备。余金山说，既然是自己选择了美国，在美国生活，一切就要以美国利益为原则，忠于美国民主制度，遵守美国法律，美国好，侨胞的生活自会好。但从起诉书中所描述的黄书君的所作所为看，黄书君不是一个正牌间谍，并非007一般的存在。 事实上他已经73岁了，他为自己找的理由是他不觉得自己话了被中共知有什么机密。余金生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了子孙的未来千祈不要因小失大，被外国政权利用乱了美国，拿石头踏自己的脚。我们子子孙孙都将在美国生活发展，为了他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捍卫美国，拒绝做外国政权政党扰乱美国的马前卒。对于黄书君认为无所谓，没什么特别的事，其实对中共都是情报。社区人士陆东说，黄书君确实不是专业共谍，充其量只是外围靠中共吃碗饭，所以黄书君没有感到自己在这里犯罪。从黄书君案可以窥见中共情报系统是怎样运作的。陆东举例说，多年前孔子大厦楼下一间小礼品店的店主回中国那阵，就曾经到国安部汇报工作。那晚我和朋友在宁波聚会，我们在车里面等了他个几钟头。朋友说这个店主正在国安部汇报工作，等他出来再一起去吃饭。一名店主能够有什么情报，日日在街上看来看去，你说他是真特务？他确实去汇报了，但是他没什么干货，但中共会核实他说的内容。陆东说，中共的情报网络庞大，分散和复杂，分很多层级，什么人员都吸收，各有各的利用价值。港府迟迟未确定全民检测时间表，引发民间种种猜测及抢购物之潮。最新民调显示，有近六成港人担心全民检测期间采样时会染上中共病毒，另有五成人反对确诊者入住隔离设施。香港民研在3月11日至16日就全民检测等问题进行调查，以电邮访问了6324名港人，结果显示在全民检测配合措施方面，56%港人担心到检测站采样会导致感染中共病毒，当中40%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另外有46%受访者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入住隔离设施或医院。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指，调查结果反映不少港人对全民检测抱有忧虑，尤其担心检测期间会受感染。他认为香港已经错过全民检测的最佳时机，检测到有病毒或感染风险的人肯定数以十万计，香港最多只有3万多个隔离位，如果有几十万人检测到感染，政府可以做到些什么？其实都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与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做一些可能处理不到的问题，不如思考下有效地将资源用在其他方面。香港资深社会工作者张国柱指，数据反映大部分港人仍然担心采样检疫的风险，卫生署和港府未能有效发放足够资讯，以致港人无法掌握疫情实况。他质疑全民检测只是困住小部分人7日、14日，但如果确诊者检测后仍然在街上逗留，做来做什么呢？张国柱对非民主派并未如预期的支持港府政策感到意外，认为港府应梳理源头问题。虽然现时保安局局长都讲过不能够不去，如果不去不如就告人坐监，为什么要这么严厉？我觉得问题的源头政府要梳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